小巴小龙，感谢主，神真的很好，他的恩惠慈爱一直随着我们，追着我们，跟着我们。我们先一起来祷告。阿爸父，我们感谢你，你使我们又能够在你所定的日子聚集在一起。我深愿你的灵自由地运行在我们当中，妥拉亲自来对我们讲话，对每一个人的心讲话，让我们进到我们的内里，看到我们自己，也更认识神。我们把这个宝贵的时间仰望在神的手里，奉耶稣啊哈马西亚的名祷告，阿们。我想要先读一些经文给大家。神啊，我的心切慕溪水，如露切慕你。不对，我的心切慕你，如露切慕溪水。还有，我心里涌出美词，我论到我为王做的事，我的舌头是快手笔。这个是诗篇45，刚刚的是42的第一节，大家都很熟悉。接下来诗篇46篇，神是我们的避难所，是我们的力量，是我们在患难中随时的帮助。诗篇84篇，万军之耶和华，你的居所何等可爱，我羡慕可想你的愿语。今天我本来要选这首歌，忘记了。还有一个诗篇87篇，这个是我们其实有花了时间学习过的一篇87。耶和华所立的根基在圣山上，他爱锡安的门胜于爱雅各的一切住处。然后后面啊，论到锡安，比如说这一个那一个都生在其中，大家记得吗？我们学习过。然后而且至高者必亲自建立这城，当耶和华记录万民的时候，他要点出这一个生在那里，歌唱的跳舞的都要说，我的泉源在你里面。为什么我挑这几张诗篇，这几篇诗篇在这里读，大家知道吗？不知道。因为对，今天我们的题目是可拉。我刚刚挑了这几篇，其实一共有11篇，这些都是可拉的后裔所写的诗篇。有很惊讶，或许大家很少去看那个小字，里面有摩西的祷告，里面有大卫他的祷告，当然还包含了可拉的后裔的诗，也有亚萨他们的所写的。那这几篇大家都很喜爱，是训诲诗也是诗歌，这是可拉的后裔所写的。可拉到底是谁？其实大家应该走了很多轮的妥拉，我们大概都明白，但是我今天在开始之前，我还是对不起，好像很小，我们还是一起来看一下妥拉可拉到底是谁。可拉他们是利未人，从利未支派出来啊，格顺、哥辖、米拉利。然后呢，哥辖生的是暗南、以斯哈、希伯伦、乌薛，再从暗南这里出了亚伦、米利暗、摩西。那可拉在哪里？可拉在隔壁，所以他们是堂兄弟来的。好，哥辖的子孙，如果提到哥辖的子孙，那整个就是包含在这些，都是他们都是在同一个利未支派里面。那他们是分别出来，可以在会幕里面侍奉神，是分别为圣归给神的。我们可以回头来看一下民数记的三章，更多的看一下他们到底在会幕里面做什么。可拉这个名字第一次出现是在出埃及记，是记载家谱的时候第一次看到可拉的名字，两次出现在出埃及记的家谱的部分，然后再来就是我们今天的这个民数记的部分了哈。那我们看一下民数记三章的27，这边怎么写？ 属歌辖的有暗南族、以斯哈族、希伯伦族、乌薛族，这是歌辖的诸族。按所有男子的数目，从一个月以外看守圣所的共有8600名。歌辖儿子的诸族要在帐幕的南边安营。然后呢，乌薛的儿子以利沙反做歌辖宗族家室的首领。如果你再回到这个家谱，你看乌薛下面这个图是没有打印出来，但是乌薛的儿子以利沙反他是要做歌辖宗族家室的首领，所以也不是以斯哈的儿子，也不是希伯伦的这一个地方出来，也不是亚伦、米利暗、摩西，而是最旁边这个乌薛的儿子以利沙反。那他们要看守的是约柜，其实已经在至圣所里面了，很里面的了。约柜、桌子、灯台、两座坛与圣所内使用的器皿，并帘子和一切使用之物。然后祭司亚伦的儿子以利亚撒做利未人众首领的领袖，要检查那些看守圣所的人。在亚伦的下面有四个儿子，这张图也没有打出来，但是大家应该都很熟悉哈。拿达、亚比户，然后呢，以利亚撒、以他玛。拿达、亚比户已经在献燔火的时候，他们就被神的火击杀了。好，大家大概有一点概念，知道哦，他们在灰幕里面是做这些事情的。然后我要再读一下《民数记》的4章15节。将要起营的时候，亚伦和他儿子把圣所和圣所的一切器具遮盖完了。要先遮盖，因为他们要离开了，要把所有的器具移动，所以亚伦和他的儿子先来把圣所这一切的器具都盖起来，之后呢才是歌辖的子孙要来抬，先遮盖然后来抬，只是来抬的人不可摸圣物，免得他们死亡。会幕里这些物件是歌辖子孙所当抬的，这是他们必须要做的工作。好，那我们就先有一点概念，歌辖子孙他们要做的是这些，但是呢，亚伦和他的儿子要先来把这些东西先包好，先盖好，然后他们进来的时候他们才能够取抬。我们今天看到这个可拉的故事，其实应该都是很熟悉了哈。真的是像你在看黄金8点档的连续剧一样，歌侠啊，对不起，可拉，我相信他一定是很有口才的人，他一定是很有说服力跟很有号召力，而且他是很有行动力的人，他应该很聪明，知道一个人的行动可能力量不够，他会去号召。那你要号召人，你要能够说服他们，他们才能够跟你一起去行动。所以可拉，我想他是一个蛮有能力的人啊。那有一天我们看到16章里面这一次我们的内容，他就一开始就写了他和大贪、亚比兰还有比勒的儿子安，还有以色列会中的250个首领，就是有名望选入会中的这250个人是有名字的、有名望的，不是随便你一讲啊，来来来来来，我们去跟摩西讲话，我们去跟他提出我们的意见，提出我们的不满，他们就来的。这些是有头有脸、有名字、有名望的。这些人听了可拉的话，跟他一起去找摩西。十六章里面，他一开始他写的是他们在摩西面前一同起来要做什么呢？聚集攻击摩西、亚伦，他们不是要来讨论，他们不是要来问他，他们不是说我们一起来求问神，他们很明显聚集攻击摩西跟亚伦。据说在犹太人的传统里面，大贪跟亚比兰是一路以来一直在找摩西的麻烦啊。 那因为圣经里面没有特别的记载，所以我你可以把这个放在心上。所以长期以来心里已经有一些疙瘩，然后他们又跟可拉他们可能是帐篷是因为很近的关系，常常会讲一些这个怎么样那个怎么样，所以有同样的不满的人，他们有同样的意义，很容易就会在一起结成一个党的感觉。那他们终于就来找摩西跟亚伦了。上个礼拜我们听到的是十个探子回来报恶信，然后他们拒绝，我们不上去。那那天下午我觉得我们在这里讨论也很有意思，如果大家真的是在你周围，你有弟兄姐妹或者是你的家人里面，你们可以一起来读妥拉，可以一起来讨论，我觉得都可以有很多的收获。上次我们在这里讲的时候，弟兄姐妹就讲，诶，说不定他们看到这个巨人他们不上去，这只是一个借口，说不定他们根本就不觉得说我们在旷野颇好的啊，也不用辛苦啊，那个玛拿就掉下来啊，然后有云柱火柱啊，我们就一直在这里吧，上去还要夺地为业，还要去打仗，多辛苦啊，还要建立我们住的地方，多累啊。或许他们觉得说，哎，他们是巨人，我们是蚱蜢，只是一个借口。真正的心里人的心，圣经说人心是诡诈的，是比万物都诡诈，没有人知道，有时候甚至连我们都不知道我们在想什么，都不知道我们做出这个反应，我做出这个动作，我为什么会这样子，有时候真的是连我们自己都不知道。因为你看到那个动作，看到那个反应，它已经是一个结果，它有一个原因把这个动作带出来，把这个结果带出来。所以当他们拒绝要进入迦南地的时候，他们讲什么呢？在14章的2到4节的时候，因为众人就听到十个探子一直在那边讲，然后他们是整个晚上都在哭嚎，那夜可以哭嚎一个晚上，我们不要上去，就在那边跟整个的就渲染起来了哈。那14章的2节说，以色列众人向摩西亚伦发怨言，全会众对他们说，巴不得我们早死在埃及地，或是死在这旷野，耶和华为什么把我们领到那地，使我们倒在刀下呢？我们的妻子和孩子必被掳掠，我们回埃及去岂不好吗？众人彼此说，我们不如立一个首领回埃及去吧。所以他们的结论就是，我们回去吧，我们立一个首领。所以我在想，或许可拉这个时候觉得，诶，时机成熟了，机会到了，我起来了，我找这些跟我心里有一样意念的想法一样的，我起来，然后好时机，我们就去了。弟兄姐妹，我们可以想，可拉他到底要什么？他想要争取什么？在一个群体里面，在神的家里面，我们也可以想，我们每一个人到底要什么？我们在想什么？在神的家里面，不管你是教会，不管你是团队，我们可以来思想。可拉他第一句话就说，摩西跟亚伦是擅自专权，其实这也是他的第一句话跟结论，他讲出来了。然后他还指出说，各个百姓各个都是圣洁的，你们为什么自高？其实他在提出的是一个，他要公平，他要平等。他讲的没有错，个个都是圣洁，但是不是靠着自己圣洁。神说他洁净我们，他使我们圣洁，这是神的工作，这是神的作为，没有任何一个人可以让自己圣洁，如果可以的话不用神了，叫我们成为圣洁的只有神。所以其实他这句话，会众各个圣洁没有错，耶和华也在他们当中没有错，但是他说，你们为什么自高？你为什么抬举自己呢？在我们当中站起来呢？ 一个管会幕，一个颁律法，为什么你们可以做这些事情呢？凭什么做这些事情呢？上一次我们还记得，当这种事情发生的时候，是在摩西自己的家里，亚伦跟米利安他们来，他们心里有意见了。神，耶和华神，岂不也对我们说话吗？他不是单单与摩西说话而已，他岂不是也与我们说话吗？那么这一次更扩大了，变成是可拉来对亚伦跟摩西发出他们的不满，你们至高，你们擅自专权。可拉到底要什么？我们可以一边来思想他到底想要争取什么。我们来看16章的8到11。摩西对可拉说，利未的子孙啊，你们听我说，以色列的神从以色列会中将你们分别出来，使你们亲近他，办耶和华帐幕的事，并站在会众面前替他当差。耶和华又使你和你一切弟兄利未的子孙一同亲近他，这岂为小事？你们还要求祭司的职任吗？你和你一党的人聚集是要攻击耶和华，亚伦算什么？你们竟向他发怨言呢？如果没有摩西这一段话，或许我们刚刚读的那些，我们不容易明白可拉一党人是要来求，是要来夺这个祭司的职分，而且他们其实这么做，他们是在攻击耶和华。就像我刚刚讲的，他们做这件事情的时候，他们做这个反应的时候，他们到底知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或许他们没有意识到吗？没有意识到我就是在攻击耶和华神。那么摩西告诉可拉和他一党的人说，神会显明到底谁是属他的，只有神能够显明，谁说了都不算，不是声音大的算数，不是人数多的算数，到底神说谁是圣洁的，神是他拣选的，是谁可以亲近他的，神才是那一位可以做决定的人。所以摩西在这里他就把方法提出来了。我们来看16章的6跟7，我会现在有一点点经文前后。摩西对他说，可拉，你们要这样行，你和你的一党要拿香炉来，明日在耶和华面前把火盛在炉中，把香放在其上，耶和华拣选谁，谁就为圣洁，你们这立位的子孙擅自专权了。他把这句话原原本本就还给他了，你们立位的子孙，你们才是擅自专权。所以摩西说的就是每个人拿一个香香炉，然后这个火是坛上的火，你加上你的香站在会幕门口，让神来试验。我们应该都蛮熟悉的，当他提到这个的时候，你会想到献上燔火而被神击杀的拿达跟亚比户。难道可拉他们没有联想到吗？应该不可能，这是不久前才发生的，而且在他们当中的是他们的一族的人。可能你也会想到赎罪日，当赎罪日的时候，大祭司是这么预备的，带着香炉、坛上的火跟香，他会进去为百姓赎罪。我们是不是可以看到摩西在这里他的心呢？摩西他到底在神的家中呈现怎么样的品格，他与神的互动怎么样？我觉得这也是我们可以透过这个礼拜的陀拉可以一起来思考的。摩西他没有说现在马上，说明天，至少你有一个晚上的时间，你可以去想，你可以去预备，你要悔改都来得及。一个晚上好好的去思想，我做的是不是对的，我是不是要持续的做下去。然后还有一个是神的主权，摩西他把判断这件事情的权柄交在神的手里，神会显明 我们大家一同聚集站在神面前来看神主持公道，把他的答案给大家，没有人可以辩论，大家一起来看神的手。然后之后你会看到，本来是大贪、亚比兰还有安，之后安的名字就不见了，这个我们也提过哈。一个晚上，据说安的太太跟他谈了，然后帮他想了办法，让他隔天就不去了。你就算推翻了摩西，你还是要伏在可拉的下面，要不你就好好的跟着摩西神所立的领袖。好，这个是另外的哈，就是到后来你看到安的名字不见了。一个晚上你可以思想，你可以好好的去对你的心说话，就好像大卫他会对自己的心说话一样。有时候我觉得我们是可以抽离自己出来，很客观的来看，跟自己对话，我的心啊，你到底在想什么？或者是我的心啊，就像大卫讲，你为什么忧闷？你为什么在我里面烦躁？你到底怎么了？你到底在想什么呢？你跟神怎么了？对我们的心说话。心是很多时候我们忽略的，因为外面是这么的红红绿绿，这么的色彩缤纷，这么的热闹，很多时候我们都会被外面所吸引，很少的时候你会进到内心，进到内室来想想，我为什么会这么想，我为什么会这么反应，我到底要什么，我到底应该怎么做。那不只是摩西给他们一个晚上的时间，他把主权交给神。我们在16章的12到14节的地方，我们看到摩西16的12，摩西打发人去招以利亚的儿子大贪亚比兰，是摩西主动去找他们的。摩西没有想说哎呀，他们叛乱不管他们的，他主动去找他们。但是呢，大贪跟亚比兰说，我们不上去，你将我们从流奶与蜜之地领上来，要在旷野杀我们，这岂为小事？这是很惊讶的一个对话。他们认为埃及是流奶与蜜的地方，而且这个词是形容神的美丽，他拿来形容那一个狭窄之地。他们说你还要自立为王辖管我们吗？并且你没有将我们领到流奶与蜜之地，也没有把田地和葡萄园给我们为业，难道你要剜这些人的眼睛吗？我们不上去。大贪跟亚比兰真的是很恶言相待，他们就是不上去。那听到这里，我们看到摩西的努力，但是最终他得到的结果，摩西他就甚发怒，真的是很委屈啊！但甚发怒也有一些解释，是说摩西他其实是很忧伤的，看到啊，一个家就是这样子，不能谈话，要招你我们来谈话不来，然后就摩西他就去找神了。他对耶和华说，求神你不要享受他们的供物，我没有亏欠他们，我没有夺过他们的一批驴，我没有害过他们。他实在是很委屈，他求神不要悦纳，不要享受他们的供物。好，我们接下来看19节。第二天，同样我们还在16章19节，这一章里面真的是发生了好多的事情。19节，可拉招聚全会众到会幕门前，要攻击摩西亚伦，然后耶和华的荣光就向全会众显现。耶和华晓谕摩西亚伦说，你们离开这会众，我好在转眼之间把他们灭绝。可他真的是很有号召力哦，他召集了全会众全都来了，要来看看。我想他一定是蛮有自信的， 他就学会这种来看自己的糗事吧。他觉得这一次起义应该是成功的，全会众都来看，然后准备好，他已经预备好可以坐骑是神会悦纳的。但是呢，神出来，神的动作真的是很快，他想要在转眼之间，一瞬间，神就要灭绝这些会众。神觉得不能再拖了，这样下去不行了。但是这个时候，摩西俯伏在地，摩西向神祷告。我们来看领袖的祷告，合神心意的祷告。神，万人之灵的神啊，一人犯罪，你就要向全会众发怒吗？有点像亚伯拉罕替索多玛俄摩拉的祷告。如果这还有一点点义人，还有五十个如何，四十个如何，跟神讨价还价，好像在争取一点时间，可不可以不要灭，不要灭，不要灭？他是很，他说在这里说一个人犯罪，这是我突然觉得，哎，一个人他指的到底是谁呢？可拉坦不是一党吗？还有大贪亚比兰，至少还有250个人，还有那些会众跟着他的，一个人犯罪，难道摩西会说是他自己吗？难道摩西会，我不知道哈，他的思想是不是那么快想到说，哦，那一个祷告，我叫神你不要悦纳他们，不要享受他们的供物，然后神你就因为我这个祷告，是不是我这个祷告得罪神了？这个我们要问神哈，到最后，只是有一个突然我有一个想法，觉得一个人犯罪，他讲的到底是怎么回事？因为至终你看到神第一个没有接受他们的供物，第二个他没有灭全会众，他真是不是？妥拉告诉让我们看到的是，神真的是没有接受他们所献的香，但是神也没有灭了全会众。那神告诉摩西、亚伦他们，吩咐会众离开可拉、大贪他们的帐篷附近。神要做一件新事，这个真的是很稀奇的，他使地开了口，不是只有开了口，吃了之后呢还闭口的，口还合上来了。他不是只有开了就在那里，还闭了口，证明这一切不是凭着摩西的力量做的。大家对开口有意见是吗？有想法。地张开了，而且当他们活生生的下到阴间以后，那个地又合起来，好像真的是嘴巴把他们张开然后吃了。之后又有神的火下来烧了那250个献香的人。神说他们真的是藐视耶和华，神所做的这是超自然的事情，证明这一切不是出于摩西，这一切是凭神他的主权。表面上可能一路上我们会看到他们，哎，一下子要水喝，一下子要肉吃，一下子啊，这个太热了，这个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好远啊，我们不要上去啊，那敌人。但是深层里面的自己，深层的真实到底是什么？我们认识自己吗？深层的我，真正的我，不是今天我在安息日的时候的我，在家里的我，我旁边都没有人的时候的我，那个才是最真实的我。我怎么做，我怎么想，我怎么动，我怎么吃，我怎么看，那个其实才是最真实的我。没有人在你旁边的时候，那真的是最真实的我。表面这些怨言，这些行动，跟真实的深层的里面的我，有时候我们必须要来思想。250个人被神那里来的火烧完之后呢，神要这些香炉统统收起来，因为香炉是分别过的，是献过的，这些要锤成片，锤成片要放在来贴在祭坛旁边，每一次当他们来献祭的时候， 是一个纪念，是一个警醒，免得他们跟可拉一党同样的遭遇。神常常会让我们想起，记起来，不要忘记，不要忘记，要纪念，不可以随便，不可以，我想怎么样我就怎么样，要做警戒。当我们读到这里的时候，我们都希望故事就这么结束，我们也以为啊，结束了，很好了，那就结案了吧。但是没想到，接下来我们看16章的41节，还没结束哦，还有续集。16章41，第二天以色列全会众都向摩西亚伦发怨言说，你们杀了耶和华的百姓了。哇，还没有停止，又来了。会众聚集攻击摩西亚伦的时候，向会幕观看，不料有云彩遮盖了耶和华的荣光显现。摩西亚伦就来到会幕前，耶和华吩咐摩西说，你们离开这会众，我好在转眼之间把他们灭绝。这句话，你们离开这会众，我好在转眼之间把他们灭绝，跟刚才在第一个黑口之前神说的是一样的。神觉得我要转眼之间把这一群悖逆的人灭绝了，但是呢，摩西跟亚伦还是一样的匍匐在地。这次很紧急了，说时迟那时快，他们已经没有跟神讲什么了。摩西马上吩咐亚伦，你去拿你的香炉，然后圣上坛上的火放上香，然后亚伦呢跑到会幕，跑到会众当中，他是跑过去了，跑到会众当中，因为真的是很紧急了。但是那个时候瘟疫已经发生了，神的愤怒已经在那里被看见了，分秒必争。亚伦没有在那里说我是哥哥你是弟弟你干嘛吩咐我，他拿着他的香炉，知道他的职分，他马上站到会众跟神当中做赎罪的工作，他所做的是赎罪的工作。那一次死了，是圣经告诉我们是14700人，因为亚伦的动作，神使瘟疫停止。之后神吩咐，我们就进入17章，神用还是用超自然的方法让百姓知道他的主权，让百姓知道他的拣选。他的方法是从12个支派的首领那里各拿一根杖，写上名字，首领的名字，然后放在柜，法柜的前面，放在法柜的前面。17章的第5节，后来我所拣选的那人，他的杖必发芽，这样我必使以色列人向你们所发的怨言止息，不再达到我耳中。神这样做，要使以色列人知道他的主权，使他们不再发怨言，不再向摩西亚伦发怨言。神用这个方式真的是一个超自然的方式。我们这边有一根杖，神说要看到他发芽的那一根，看看那个杖他发芽，这是我拣选的人。但是呢，亚伦的杖他不只是发芽，他还结了花苞，结了花苞以后还开花，开花以后还结了熟杏，熟了，熟了的杏，那会让你哑口无言。如果你们家的扫把，你隔天去看他，哎对不起，他只要他发芽，你会不会觉得很稀奇了？哎，但是亚伦的杖，他不只是发芽，他还有花苞，花苞之后还开花，还有结熟杏，这个全部都发生在一根没有生命的杖上面，它是没有生命，它砍下来已经当拐杖用多久了？没有生命的一根杖，它可以发生这种现象，而且是每一个阶段是应该是都要花时间的，可以在一根杖上面你看到四个现象同一个时间，这个不是神的作为是什么呢？神要把这个杖放在法柜的面前，给所有的人做记号， 给这一群背叛之子做记号，功用就是让他们不要再发怨言，目的是你会吓一跳，免得他们死亡。神真的很在乎他们的死活，哎，有时候你生气的时候，啊，我不管你死活了，你会看到这个很多次的，不只是这里而已，神很多次都讲免得他们死亡。就像刚才我们说亚伦跟他的子孙要先去把那个圣具通通要把他们盖好，然后其他可拉他们才可以去抬，免得他们死亡。神就是恶人，我们在一些结束里面读到，就是恶人之死也不是他喜悦的，他要恶人回转得生命。这是我们所认识的神，这是我们所信的神，我们必须要认识。好，我们回到我们说可拉到底要什么，可拉到底要争取什么。弟兄姐妹，我们到底要什么？我们在神的家中，你想要什么，或者是你想付出什么，或是你知道神要什么？我想起在耶稣啊的周边，他跟他的门徒，马可福音你可以看也可以自己翻，在这里西比泰的儿子雅各约翰大使徒大门徒近前来对耶稣说，耶稣啊，我们无论求你什么愿你给我们做。耶稣啊说，嗯，要我给你们做什么？他们说，赐我们在你的荣耀里，一个在你右边，一个在你左边。耶稣啊说，你们不知道所求的是什么，我所喝的杯你们能喝吗？我所受的洗你们能受吗？如果耶稣对我们说这样子的话，你会怎么说？嗯，我想想看。雅各跟约翰说，我们能，蛮有自信，我们能。耶稣说，我所喝的杯是的你们也要喝，我所受的洗你们也要受，只是坐在我的左右不是我可以赐的，乃是为谁预备的就赐给谁。那当然不只是雅各跟约翰，其他的门徒都听见了。其他的门徒听见的时候，他们就恼怒雅各跟约翰。其实这是人心呐，人性。我们都想要觉得我应该是比较特别的，我应该是比较好的，我应该是可以，我应该是配得。因为我们有一个比较的心态在那里，凭什么他们可以？凭什么摩西跟亚伦，我也是立位啊，我也是这个支派里面，凭什么？可爱的雅各跟约翰，还有一次，耶稣啊被接上升的日子将到，他就定义向耶路撒冷去。便打发使者在他前头走，他们到了撒玛利亚的一个村庄，要为他预备。那里的人不接待他，因他面向耶路撒冷去。他的门徒雅各、约翰看见了，就说，因为那里的人不接待他，所以雅各跟约翰就说话了：“主啊，你要我们吩咐火从天上降下来烧灭他们，像以利亚所做的吗？”耶稣怎么回答他们？耶稣转身，耶稣责备约翰跟雅各说，你们的心如何你们并不知道。耶稣的心是如何？他说他来了不是要灭人的性命，是要救人的性命。说着因为那里的人不接待他，他就往别的村庄去了。同样的，雅各跟约翰，但是之后我们看到他们的改变。我们的心如何我们知道吗？我们的动机如何我们知道吗？今天你说我们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我们要切切的保守我们的心。所以常常跟自己的心对话，其实我觉得是蛮重要的。箴言十六章十八节我没有打出来，或许大家可以翻，或者是你只是听，我们很熟悉箴言十六的十八，他说骄傲在败坏以先。他为什么败坏？是因为骄傲先出来了， 狂心在跌倒之前，为什么他会跌倒？因为他的心已经狂傲了，已经傲慢了，所以心绑住，绑条绳子抓住自己的心，不要乱跑。常常把心里面嫉妒的芽，因为它一开始可能不是很大的，就像长，就像一棵树发芽，你要把那个芽摘了，嫉妒的芽、悖逆的芽摘掉，还有什么藐视的芽，你可以想到的，神不喜悦的，赶快趁它还很小的时候就摘掉了。这些是慢慢会长大，如果你放它在那里，它就被喂养越来越大，它就变花苞了，它就开花了，而且它要变成果子，然后我们就自己自食恶果，我们就会吃到那个恶果。所以真的很小心，要把那个小小的芽就把它摘掉。在诗篇106篇里面很有趣哦，它有时候你会看到这些写的好像就是一个浓缩版诗篇106:23-25，大家如果回去有时间可以把整个106看完。这边写到，他们又藐视那美丽，不信他的话，在自己的帐篷内发怨言，不听耶和华的声音。现在帐篷里面偷偷的讲，就好像我们上次拍，一下子想不起来那个拍我们演话剧的时候，莫迪改的时候，就哈曼，对不起，我现在记忆不行了。哈曼跟妻子，他们就对莫迪改的不满，他们就先在家里讨论了。你看诗篇106篇写，在自己的帐篷里面发怨言，他们先在自己帐篷里面发怨言，然后这个怨言。哇，就慢慢的到隔壁的帐篷去了。隔壁帐篷是谁啊？流便的帐篷了，大贪亚比兰。没有隔音，对，帐篷不隔音。所以你要在那里就把它摘掉。他们在自己的帐篷发怨言，不听耶和华的声音。那其实都是从很小的地方一点点一点点开始发酵，然后内心有一样的不满，一样的抱怨，他们就结党起来，我们一起起来抵挡耶和华。如果不是有神所拣选的摩西在那里挡住破口，使他的愤怒转消，恐怕神就灭绝他们。这一样是在106篇里面所写的。然后在，如果你回去读使徒行传，神拣选的摩西，他派他做首领，做救赎，他是在神的家里敬重的。讲到摩西，我们继续来看到神的国不同于世界。当刚刚我们所，这个其实是接刚才那个雅各跟约翰他们争谁为大的时候，之后也说要叫他们来，对他们说，你们知道外邦人有尊为君王的治理他们，有大臣超权管束他们，只是在你们中间不是这样的，在神的家里面，在神的国里面不是这样的。在你们中间谁愿为大，就必做你们的用人，在你们中间谁愿为首，就必做众人的仆人。因为人子来并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并且要舍命做多人的赎价。这是神国的价值观，这是神国的原则，跟世界上真的是不一样的。如果我们不好好的熟悉神的原则，熟悉神国的话语，陀拉里面的教导的话，我们很容易就会被那些励志的世界上的方法带着跑。摩西常常是为这些百姓代求，虽然他们悖逆，虽然他们甚至是来跟摩西对着干，但是他真的是体贴神的心。他摩西是看大局的人，他没有跟他们计较，他是看大局。一个领导的人，他必须要知道把人领到哪里去，这我们应该都同意嘛，你不要跟一个人 不认识要到哪里去，你跟他你只会绕路，你只会花很多时间在那边打转。一个领导的人，你要知道你要把人带到哪里去。但是你一个被领导的，你是在群体的一个人，如果你没有一个顺服的心，没有合一的心，你也没有办法跟他们走在一起，走不到哪里去，这整个群体就是或许就变成乌合之众了，没有一个方向，没有一个合一。你带大家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带团的经验，你有没有带到一个地方，然后很多团员啊，这里不好看，那里不好玩，然后带到那里去，然后说啊，这个好难吃啊，天气好热，很难带啊，很难带。今天我们在聚会之前，今天负责 PDF 的我们的姐妹她来跟我讲一件事情，哎，我觉得很有趣，因为我们每次赞美不会只有一首歌嘛，我们大概三首啊四首多的时候，然后我跟几个姐妹按 PDF 的姐妹配搭过，她们有的人是用听的，她们听哎，我这首歌的旋律好像节奏跟那个音调不一样，还要知道哦，我换到下一首了，这是他们的方式哈。当然，比较成熟一点的那个带敬拜的人，他可能会有手势啊，会有暗号啊。因为我有时候觉得我没有那么多分心，我没有办法去比啊，然后我就放一点那个空间让他们自己知道，或者我说等我进去了你再按没有关系。然后今天的姐妹她是跟我说，我就看你什么时候翻谱。他说我看你翻了一页，哦，对不起，他说我看你翻过来我就知道你要往下一首走了。但是我后来想想，有时候我的一页只有一张啊，对，所以我就是这一页这一我不动它，但是我有两首歌在上面，那我就不翻了。但是我觉得很好，你悟出了一个说我要好好的看带着这个人他到底什么时候要转方向了，他是我不管我用听的也好，我用看的也好，我用全身全灵全人去感受，你是有配搭的心，我感谢主。其实我在整个的我们的服事当中，我会常常跟他们讲笑话，我会担心跟我配搭的两个这叫单位嘛，两个人，一个是按 PDF 的人，一个是打鼓的人，因为他只要按到别的地方，全会众是跟着 PDF 走的，然后打鼓的人只要他打慢一点他打快一点他也可以把我全会众都带走，所以我要跟他们好好的相处，好好的沟通，我们今天就是要这样子走走走，然后等一下要怎么样怎么样，这样我们其实都要先让你们知道我们要往哪里走，这个是我的责任，我必须让大家知道我们要往哪里走，这个才是一个团体嘛。如果说你曾经在一个球队里面，你不能说我爱怎么打我怎么打，你不能说哎，我抢到球我自己去投篮，每一球我都去，这不行嘛，对不对？每一个人有自己的岗位，每一个人有他负责的，要合一。你虽然拿到球你知道你可以，但是那个位置是最适合投球，你把球传给他让他去投，你把你自己表现的机会给他去成全他去，然后我们整个球队我们就可以获胜，这个才是合一，这个才是为整个大局。或是我在学校里面有一些机会在乐团里面，指挥站在台上你可以不看他，他慢慢的指，你可以说啊，我喜欢这么拉我就这么拉，我喜欢这么敲我就这么敲，我喜欢快一点我就快一点，啊，那是很这个音乐是变杂音了变噪音了。如果所有的人都按着自己喜欢的去，你们听我的你们听我的，那全部合起来就是噪音，没有办法奏出很美妙的音乐，就解散吧，走不到哪里去了，解散。除了在前面塔纳里面之外呢，我们在新约书信里面唯一一个地方提到可拉，大家知道在哪里吗？在犹大书里面提到可拉的名字，唯一一次提到可拉，但是他讲的是什么呢？ 他讲的是可拉的背叛。他所记载的是可拉的背叛。背叛就是违反正道，反抗正道，悖逆，顶撞。讲到顶撞，有两个经节我们应该也蛮熟悉的。耶和华说，你们用话顶撞我，你们还说我们用什么话顶撞了你呢？这是在马拉基书。不只是顶撞神，连耶稣啊，他也受人的顶撞。希伯来书，耶稣啊，因那摆在前面的喜乐，就轻看羞辱，忍受了十字架的苦难，便坐在神宝座的右边。那忍受罪人这样顶撞的，你们要思想，免得疲倦灰心。就是耶稣啊，他也受到顶撞，罪人顶撞他，神要我们思想，免得我们灰心。或许在一个团体里，你是被立起来的，那或许你会遇到一些不如意的事情。我就想到，为什么神答应亚伦说是一个芽，但是神竟然芽花苞开花熟性。其实你在领一个，不管是球队也好，不管是团队也好，或者是乐团里面，其实这你都会看到的，每一个生命的光景不一样的。就像可拉他说的，个个都是圣洁，没有错，个个都是圣洁，这个是地位上神已经使我们是圣洁。但是呢，这一个新人成了圣洁的一个新人，他的成熟是不一样的。不是说哦，你已经圣洁，你是一个新人，你就已经成熟了100%了，没有，在主里还是要慢慢的。所以你会看到一根杖里面有四个状况，在一个团体里面，在一个团队里面，在一个群体里面，一定有这四个状况的。有些才刚刚才是发芽，有些才刚刚开了花，好不容易开了花，有的不错，已经结果子，而且慢慢成熟，这是都会有的，不可能要求每个人是通通一样。那么怎么去领他们，怎么去合在一起，怎么去一起往前走，我觉得这是我们很多是要思考，很多是要学习的。我的存在会使这个群体受亏损，还是使这个群体受益？可是我们也可以来思考这些问题。我不知道今天神对每一个人说的是什么，我也不知道每一个人，你被放在你的教会里面，你的家庭里面，你的群体里面，你的团队里面，你是怎么样的地方，你被放在怎么样的地方。但是我们今天，当我们学习这第38周的这个部分的时候，我觉得我们可以把我们的眼光再提升，可以看到全体，我怎么样可以在这个全体，毕竟我们不是要离开这个世界，我们毕竟是要进入人群里面，你要成为光，成为盐，去影响。但是你在自己的地方如果没有一个合一，没有一个看到的光，看到的热，那其实是没有影响力的。我们都还在学习，感谢主，我们都是有盼望，有希望。那希望我们继续的来思考这个礼拜的内容，然后求神帮助我们。今天我一个领受是，这是我们成熟的时候到了。不管过去的季节是怎么样，光景是怎么样，这个时候，这个季节是我们应当成熟起来的时候了。 愿神继续祝福他的话，然后我们留一些时间给大家来祷告，最后我们还是请长老带我们做最后的祷告祝福。
阿爸父，我们来到你的面前，领受你从你生命的话语中再一次给我们提醒。这一周的陀拉里边的可拉再一次真的警告我们，我们心里边所想的或是你的行为，有机会的话就会表现出来。主啊，真的让你的话语强强来充满我们，免得我们得罪你。真的撒旦用各种的方式，用着各种的机会要夺人的心，但主啊，可以最强的方式就只有用你的话语来抵挡。当我们遇见试探的时候，主啊，让我们紧紧抓住你的话，凭着我们的信心，真的不要落在任何的网络的当中。人生的道路上边，主啊，感谢你给我们很多紧紧跟随你的同伴，我们互相的带出，互相的提醒，让我们没有一个失落。真的主啊，给我们一个这样的盼望，让我们知道虽然这个不容易的道路，我们不发怨言，我们只看到你的美好，你的良善追随着跟随你的人，不是因为我们有那么多好，乃是主啊，不知道为什么我们愿意单单跟随你，遵守你的话的时候，你的美好就泼上来，主啊，完全被你自己来充满。主啊，虽然陀拉里边有很多让你失望，让我们失望的人和事，但我们只学习从里边抓住好的，抓住你的美善。主啊，让我们一生真的好像亚伦的杖一样发芽结苞开花，摘去了果汁，讨你的喜悦，你就是我们生命里边最宝贵的。就好像你的话语与恩语一样浇灌了我们，我们真的应着你结出你属灵的果子。感谢你，哈利路亚，帮助每一个常常对自己的心说话，圣灵引导，让那些里边经常充满的一些不合理心意的杂念完全出去，你圣灵将你的光照耀，我们就不在黑暗里边，我们行走在你的真理恩典光明之中。哈利路亚，谢谢主，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祷告祈求奉我们的主耶稣哈马谢尔的名，阿门。